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被一些人视为有道德上的诟病。上帝残忍，吩咐以色列人对米甸人进行了杀戮。他们便说：“上帝血腥，嗜血，上帝不公。”我们怎么去看待三十一章是很重要的。理解圣经的任何一章，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通读圣经。通读圣经使我们更好解开圣经每章每段每节的关键。如果没有更好的通读圣经并且掌握圣经的文脉的话，圣经的很多的章节令我们有困扰。所以不单是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熟读圣经。熟读圣经不单使我们可以认识神，使我们自己行为自洁，也能使我们正解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神话语的奇妙，我们才能够晓得神的话语里面有太多的智慧，是我们在未明白他话语之前所难以发现的。神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我们要回到那个宏伟的叙事，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我们要问米甸人在什么时候与以色列人为敌，什么时候攻击上帝的百姓？是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如果没有创世纪宏伟的叙事，如果没有二十五章的熟读和理解，我们无法正确的去解释三十一章。蛇的后裔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敌对神，攻击神的计划，让神的计划破灭。在二十五章我们就看到假先知巴兰在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并没有得胜，他就给摩押王出了一个计谋，就是让以色列人与女人行淫，也敬拜他们的假神。性方面的堕落，宗教方面的堕落，是假先知巴兰所产生的一个计谋，让以色列人落在最终与神的关系破裂，遭受耶和华的咒诅。在这里神让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神要实行公义。这也是女人的后裔对蛇后裔的公义的攻击和审判。因为米甸人参与了二十五章以色列人在性方面宗教方面的堕落，神以公义圣洁要求以色列人对米甸人发起圣战，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出于神的吩咐，这是出于对米甸人公义的审判，不是不道德，不是上帝嗜血，而更显明上帝的公义。从表面来看，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攻击杀戮。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战争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所发起的，也有一个种族把另一个种族完全的灭掉，我们就说这是一种杀戮，无意义的战争，残忍的，可怕的。但是本章不是，本章最大的叙事是女人的后裔对蛇后裔的攻击。蛇的后裔是失败的，他所做的不可能成功，只能失败， 还有遭遇审判，而上帝对他百姓的要求是圣战，出于神的旨意，并非出于情感，出于种族的优越，并非如此。31: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要报以色列人的仇，是因为米甸人参与了引诱以色列百姓在性和宗教方面的堕落。25并没有对米甸人实行公义的审判。那么在第二节，我们就看见上帝是公义的，对罪恶是不能容忍的。在性方面的堕落，在宗教方面的堕落，在当时很邪恶的。米甸这个地区有迦南人崇拜宗教的恶习，就是在迦南的宗教影响之下，有很多的庙祭，也有很多的人在这种宗教影响之下行各样的淫乱，肉体的淫乱，还有敬拜各样的假神，这种风气是上帝所憎恶的，他们的罪恶也达到顶峰，上帝要透过发动战争来实行公义，把这些罪人以及罪恶能够铲除，彰显他的圣洁。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带人，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上帝并非是简单的复仇，而是公义的审判。上帝不是有仇必报，上帝他的公义是对任何的罪绝不会放过，有罪的上帝必会审判，无罪的上帝不会把罪来加给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派打发1000人去打仗。为什么每个支派要打发1000人？一共12个支派，就有12000人带着兵器准备去打仗。这样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征战除去罪恶不是一个人要做的，是全以色列会众都要如此。追求圣洁，弃绝罪恶，将罪恶斩草除根，是每个上帝的百姓所追求的。圣经常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因此圣洁的生活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追求，是上帝所有的子民应该去追求去向往的。我们追求圣洁，就是要弃绝罪恶，将罪恶的根源斩草除根。什么样的事物引诱我们离弃圣洁，背离耶和华，我们就需要将这样的罪恶致死。我们若不致死罪，罪也必致死我们。摩西就打发每个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6为什么强调祭司也参与其中？当祭司参与其中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这样的战争是出于神，出于神的旨意，不是情感的发泄，不是单单的私欲的复仇，也并非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屠杀，不是，是上帝发出的命令，是上帝吩咐如此做，所以对于米甸人而言，不应该手下留情，更不应该在情感上有所动摇而忽略神的旨意。既然是神所吩咐的，就应该按神所吩咐的去做。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假的先知最终也遭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巴兰绝对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崇拜金钱，爱慕虚荣，给摩押王出了诱惑以色列人犯罪的主意，使以色列百姓陷入了淫乱，肉体的淫乱，宗教的淫乱，这个是假先知。因此我们看到巴兰隐藏得很深，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获得金钱，想尽一切的办法获得尊荣，他所做的无非就是以神为敌。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人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九节所做的呢，好像以色列人很有怜悯，很有关怀，对于妇人和孩子有了宽容。其实这不是宽容，是不顺服神。他们对神旨意的顺服受到了情感的左右。我们过信仰生活不是受情感的左右，而是受上帝旨意的左右。当受情感左右的时候，就会背离神的旨意，看似有怜悯、有宽容、有好生之德。到了十四节，我们就看到摩西对千夫长、百夫长发怒，为什么？因为他们存留了妇女的活命，那些妇女参与了二十五章诱惑以色列人的罪，肉体的淫乱和宗教的淫乱。因此我们说，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不是因着自己情感的变化我们妥协随性随意，不是的，而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左右我们的情感，不是因我们的情感而左右神的旨意。在士师记我们也看到，特别是五章、六章、七章、八章，米甸人再一次卷土重来，来欺压与以色列人为敌。如果对罪恶不斩草除根的话，罪恶一定会卷土重来，欺压以色列人，不给他们自由，夺去他们拥有的产业。我们今天对于罪恶，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自己的生活，不要手下留情。我们对自己总是宽容，总是给自己合理的理由。当我们把我们犯罪的理由合理化的时候，就变得心安理得。我为什么不过信仰生活？我为什么读不了经？我为什么不能够有家庭敬拜？我为什么不能够奉献？找各种理由，这些都是给自己留机会。我为什么总是在这个网络游戏当中不能够自拔？太多的合理的理由，如果不给自己留下借口，自己浑身不自在，总是给自己找借口，其实是因为自己对罪恶的事情、对懒惰的事情心慈手软。圣经总是吩咐要治死罪，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要与情欲征战，这都是命令的语气，必须要做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出生活中信仰生活的漏洞，并且顺服神旨意治死这些罪、这些因素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在生活中 有圣洁的。以色列人的漏洞也造成他们后来的问题。史诗记就可以看到，米甸人卷土重来，对以色列人有攻击，对他们有欺压，有攻打。因此来说，顺服神的旨意就是不要因着自己情感的变化给罪留下机会，给罪留下借口啊，给罪留下空间，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来治死罪，不要按自己的想法。真信仰就是顺服，顺服神的旨意。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得的、所掳来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被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神的审判是彻底的，把他们的城邑营寨全部用火焚烧。他们是罪恶的民，这些妇女的淫乱破坏了家庭，妇女的淫乱破坏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意味着在米甸这里受到了迦南宗教的影响，他们的家庭混乱、道德混乱、宗教混乱、社会风气是不洁的。上帝要把他们的罪恶从这地除去，完全的抹除掉，因为这些罪恶有一天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络，成为他们的基建，成为他们的陷阱。如果不把这些罪恶斩草除根，这些罪恶会让上帝的子民陷入更大的恶当中。我们在后来的救赎历史中也可以看到，以色列民的确也陷入了迦南宗教的邪恶当中，敬拜各样的偶像，淫乱，婚姻的混杂，各样的罪恶都被传染。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神的话语总是显得非无比的软弱，对于罪恶的事情我们一如既往，不肯对罪恶斩草除根，不肯把罪恶完全的除去。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知和愚昧，认为很有智慧，其实是愚昧的。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按说呀，摩西应该让会众们列队迎接呀，迎接他们打仗回来得胜了。结果摩西发怒，为什么发怒呢？你们要存留着一切妇人的活命吗？这些妇人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别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你看以色列人屡教不改，可能米甸的这些夫人很漂亮，或者有可能他们还认识，总之他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给自己留下了犯罪的机会，把这些夫人带回来，带回来不单违背神的话，也很容易让以色列人再一次进入淫乱的罪恶，身体的淫乱，婚姻的淫乱，宗教的淫乱。好像做了好事，其实呢是公然违背神的旨意。就是因为他们的淫乱，使以色列人在瘟疫中击杀20000多人。我们今天对自己的家庭当中各样的罪，各样的罪有很多合理的借口。身为丈夫的不肯带着自己的全家来过信仰生活，找什么借口没有时间，找什么借口啊自己没有能力， 各种借口。父母训练不了孩子，也找各样的借口。其实始终没有殷勤学习神的话语，始终没有学习养育孩子的方法。各种的借口看似合理呢，其实根本都不合理。我们将罪恶合理化，符合自己的情感，好像很合理。我很忙，我没有方法，我做不了，看似都很合理，其实不是合理。懒惰、推脱责任、找借口，这些都是一种罪。摩西发怒，是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情感，按照自己的情感左右了神的旨意。他们认为上帝，你不应该赶尽杀绝呀，这些妇女很好，把他们带回来岂不更好吗？好像做得很对，摩西发怒，也是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把这些罪恶斩草除根，而结果呢，摩西没有以笑脸相迎，而是以圣洁公义的怒气来责备他们，吩咐他们说，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可能呢，已嫁的女子呢参与了那些淫乱的罪，也可能这些男孩和已嫁的女子他们有更大的罪，或者他们没有参与淫乱的罪，或者他们在他们的宗教当中有各样的败坏。神的击杀一定是公义的，绝对不是血腥的。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他们的活命，这也是神公义的体现。没有出嫁，可能没有参与那些淫乱的罪，或者保留了一些的看似的良善。神绝对不是滥杀无辜，神是公义的，神不会随意的做事，随性的做事。你看神的公义的体现是把一些男孩已嫁的女子都杀掉，但是对于这个未嫁的存留他们的生命，岂不看到神的公义？神的眼目明察秋毫，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对于罪人绝对的要以公义的刑罚刑罚他们。对于那些没有犯罪的，神也会按他的公义进行奖赏。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日，凡杀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被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触碰了死人的属于不洁，不洁的需要行洁净的礼仪，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们进行了对米甸人的攻击，进行了击杀，他们触碰了死人，他们沾染了那民的污秽，让他们进行自洁。自洁就是神面前悔改反省，在神面前除去一切的罪恶，不要把那地的各样的风气、各样的所看见的带到以色列的营中来。我们常常缺乏悔改，缺乏自省。我们每一天有很多的罪，但是我们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的来反思，好好的反省。主啊，我这一天有没有把时间全部给你？我这一天所想的是什么事情？我这一天，我身为丈夫，我有没有尽责任来领导这个家？我身为妻子，有没有帮助丈夫？我身为孩子，有没有顺服父母？我们身为父母，有没有好好的在主里养育孩子？一个不好好的反思的基督徒，不会认罪的，不会依靠上帝的恩典，感觉自己像圣人、像义人，毫无瑕疵， 其实蛮深的污秽。我们要常常的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省察自己一天所做所行的。缺乏自省的人就会变得自义，缺乏自省的人看不见自己的罪，必然会在家里面争吵，总是看见配偶的罪，看见孩子的罪，看见别人的罪，根本看不见自己的罪。如果你下班回家之前，在进门之前反省一下自己，你进家之后你没有自义，你不会指责配偶，指责自己的孩子，论断别人，因为这一天我们也犯了很多的罪，我们的眼目，上班的路上乱看，淫乱的想法，世俗的贪恋，物质的所求，在单位这个烂嚼舌头，大嘴巴，和自己的同事勾心斗角。你反省反省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在家里面自义，不会在别人面前自义，因为你发现自己和那个税吏是一样的，望天都不敢，顿足捶胸，因为有了罪。所以基督徒不单是一天晚上需要自省，每时每刻在神面前有了罪都需要自洁，需要悔改的。自己用的东西，手机里面有没有污秽的，也需要自洁。手机里面的游戏，手机里面的短视频，那些又引诱我们的，夺走我们敬虔的那些东西要删掉，自洁。所以不单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里也需要自己。家里是什么样的物品，什么样的东西导致我们不能够敬虔，就要把它扔掉，把它抛出去。因为家里这些物品使你不能在信仰上进步。如果回家就看电视，回家就玩游戏，打开电脑无节制的刷剧，你要自洁，要把让你犯罪的这些因素全部都找出来，然后把它解决掉。以色列人他们的自洁不单是他们的身体，也包括他们所用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自洁吗？你每一天有悔改吗？你每一天有认罪吗？不单是每天感恩上帝保守我一天时间，我感谢主，主啊晚上也保守我，我睡觉了你也看顾这个家，就结束了。你这个感恩从哪里来呀？每天认罪，认罪感恩，你才知道主啊你的恩典真的是太大了，何等奇妙，每一天都赦免我，洁净我，每一天都活在恩典中。你就会明白我们是属灵的乞丐，靠恩典度日，以恩典为食物，每一天靠恩典活在神面前，没有恩典的话早就因罪而灭亡。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都要叫它惊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不能把任何的罪恶带进以色列营中，你说这不是迷信吗？这是象征性的意义，不是迷信，象征性的意义。所夺来的物品，自己的衣服都要经过洁净的礼仪，然后进入百姓的营中，让他们在神面前谨慎的生活，严谨的生活，免得把那些污秽带进营中，带进以色列百姓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圣洁是很重要的，不要轻看圣洁的生活， 越是圣洁的人越是远离罪恶，越是污秽的人越远离圣洁。所以你想想，你是污秽的吗？你是圣洁的吗？如果你是圣洁的，你的生活会常常神面前来自己反省自己，反省使自己失败的原因，反省使自己远离神的原因，并且好好的在神面前感恩，求他赐力量开始新的生活。25节一直到54节是关于分战利品，战利品这是神对他们的赏赐和奖赏，赏赐和奖赏。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地上常常过成圣的生活会有奖赏的，在地上殷勤的侍奉上帝会有冠冕的赏赐的。我们的得救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做多做少不会让得救变多，也不会让得救变少，因为得救出于神的主权。但是我们的成圣的生活，我们侍奉上帝有没有竭力，有没有殷勤的服侍神，这个有奖赏，这个有冠冕的。5000两、2000两、1000两，上帝给我们多少就尽力去做，顺服神的旨意，就必然会得到应有的奖赏。31章我们看到，不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杀戮，而是耶和华他旨意的吩咐，是耶和华救赎的计划的进展。一切的恶者无法阻挡神他计划的进展，神必然得胜的。今天你想一想，新的一天开始，你有没有征战的心？有没有为圣洁去征战？有没有去致死罪？要不要依靠神与情欲征战，按神的吩咐致死一切的罪，使我们一天过圣洁的生活？求主怜悯，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软弱有限，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总是蒙蔽了眼睛，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擦亮我们的眼睛，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晓得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可以在话语中感受你对我们的爱，感受你的话语何等有能力，感受你的话语充满了无限的智慧，使我们的心得到苏醒，使我们豁然领悟你话语隐藏着属天的智慧，也使我们在话语中得到力量，愿意追求圣洁，对罪恶宣战，并且致死罪，与情欲征战，并且得胜。愿主赐力量与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